1980年6月27号，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城市卫生管理暂行规定，这是我省地方法治建设史上第一件地方性法规，只有短短十条，没有适用范围，没有施行日期。以现在的立法技术来衡量，似乎不能成为法规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正是它开启了我省地方立法的先河。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高永仪说，
前三十年在决策方面他的权力不够，那三十年以后提出来，地方人大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，法规也是决策的一种形式。特别是这个三十多年，我们省人大制定了近200项的地方性法规，对我们全省的这个法治建设也好，政治建设也好，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保障作用。
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依法有据，此后具有江苏特色的先行性立法循脉而走，不断为我省改革开放的法治轨道定出方圆，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保障。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王腊生回忆，
江苏省农村合作医疗和江苏省社区卫生条例，这两个条例是全国第一部，农村和城市医疗制度的改革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，就党委政府发文件，发了不少文件，如何把党委的重大改革的决策转化为法规制度，通过法规制度来引领改革，来保障改革，促进改革，这两个条例是最典型。
江苏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，法治还是聪明之举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技创新驱动的过程中，立法发挥了巧作用。省社科院副院长教授刘望红举例，民营科技企业条例、个体经营经济条例，包括2007年单独为软件产业制定的专门性促进法规，都是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。
应该说江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间遇到的问题，它需要立法来加以规范。比如说乡镇企业的发展，最多的时候占到整个 GDP 的一半，我们省人大呢及时出台了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地方性法。16大以后，那么我们明显的在社会立法保障民生在增加，包括环境立法，比如说有关长江采砂的、说限制肃南地下水开采的条例，都对我们江苏啊这个生态保护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。
一部法规的出台无疑是繁琐的，现在有些条例的审议不是一审就过，而是二审、三审。全国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历经四审才通过，从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，到直接进社区听取群众意见，从聘请立法咨询专家到立法听证，反复修改和求证的背后，正是力求它要最大程度的符合实际，也带来了民主、公开、科学立法越来越深入人心。南京普通市民王新红成了物业管理条例的挑刺专家，条例出台时正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。
就是从全国的来看，当时对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定义了一种方式，通过物业企业进行管理，但是我们提出了还应该通过自治的这种方式来管理，这个是就是说新条例当中吸纳了这一点。
我们工作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？
我的具体的工作跟这个没有丝毫关系，是出于一种公益性，我们愿意把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其他小区进行输出。